这样子会绝了我们的后路，不得成贤圣的法器，因为你根本自贬身价，你不信真如，你跟涅槃无缘，你不信这个东西，你怎么有办法发心修行？你也不信这个东西，你也完全不去实践修行的道，你只管长很多的知见，请问你学佛干什么？自觉死路，不得成贤圣法器。唯是人故啊，与蓝毗尼园中生，虽即能至菩提树下成佛，以方便力故而现作孩童、幼小、年少、成年，乃至于呢诸时中次第而受习系、数亿、抚育、五育、具足人法，后见啊老病死苦，生厌患心，与业中犯，欲成出家，到玉特迦阿楼洛仙人所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。哎，这个好玩，现作弟子而不行其法，行的意思就是让你的心相续，他去学会，学会之后呢，哎，觉得世俗非道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去实过，你何以知道世俗非道？是吗？你何以能够谤毁他不是佛法呢？他去实验过的啊，虽常用神通自念宿命，加设佛时持戒行道，而今现修苦行等六年求道，都是有因有缘做实现。所以我们说这个身叫变化身。菩萨虽主三千大千世界，而在印度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印度鹿野苑那个地方呢，哎，现破魔君成无上道，好像他只应该出现在印度。他就不应该出现在西藏，他就不应该出现在咱们中国，他就不应该出现在台湾，他就不应该出现在日本，他就不应该出现在美国、加拿大。难道这些地方都不能够出现佛陀吗？如果这些地方都不出现佛陀的话，有人说因为佛陀只懂巴利文，我说去你叉叉的，佛陀所出现的地方是讲犍陀罗语，还不是讲巴利文呢？巴利文是人家斯里兰卡的话，而且是犍陀罗，犍陀罗还有三种方言，他老人家到哪里就学哪里的方言，你懂意思吗？他哪有说我到了美国我还是用犍陀罗语说话？你哦，你没听公山话过？我有一次看那个柬埔寨的文字，他都画圈圈，我就是我就问一个柬埔寨的华侨说：“这个文字你看有啊？都跟你看国字一样清楚明白呢？你懂意思吗？”我跟你讲啊，你隔行如隔山哦。你主持人看那个字，我按哪看拢是口音口啊，口音口啊，你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一口。我这站在你下这边挖沟，真的不懂啊，不懂啊！他们为什么一看就明白呢？一看就明白呢。我很喜欢唠几句日文，我们日文很好的同学学长也来跟我指正，老人家。我的日文呢、啊、是向我老爸学的，我老爸不是日本人，可是长得很像日本人，就是这样。我从小就在那个日本文化长大，我到日本去也特别欢喜，可是就觉得嘿，这些日本人的思想奇怪，很像中国人，那为什么又不像呢？那不像的地方在哪里？又啊讲不太明白，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一点，而且那一点还比咱们台湾的中国人还更像唐朝时候的中国人，非常唐朝，我到那里感觉很唐朝，那里的寺院很唐朝，那里的人尤其书生呢，那些老知识分子，那些老书生，真的那种谦冲啊，好中国啊，写毛笔字啊，好中国啊，讲起老庄啊，孔孟啊，好中国啊，到了台湾去中国文化，很奇怪呢，很奇怪呢。那么美好的文化遗产，那么美好，人家法国人、德国人都在学习，我们呢丢在地上践踏。有人说不要拿来当隔异佛教混乱佛法，我说我没有混乱，一码是一码，很清楚的。 信徒是很清楚的，如是如，道是道，佛是佛的。难道佛陀只会讲巴利文吗？难道佛陀他的诵经是用梵文吗？难道佛陀只懂藏文吗？难道佛陀不能讲汉文吗？汉文化的文字难道就是烂的吗？你是什么人啊？你什么语言应该要学的？你不应该轻贱任何一个语言，轻贱任何一个文化。佛到哪个地方都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。他知道佛法跟他不一样，但是他绝对不会轻贱，绝对不会比较高低。他愿意用他来包装佛法，只要你愿意吃他的药，佛法就在其中。你用分别心，用做学问的态度去分别佛法，这种心态到底对还是不对？这么多的苦心，都是为了随顺世法，个个为人，我多加四个字，我觉得这四个字很重要，因为他心中不舍一人，所以他必须为各种人施设各种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真的就像德雷莎修女一样，把基督放在心间，而你走在他心里面，你不见基督，你行在基督里。我们心中有佛的法身，我们做出来就是佛的法事。你要带佛行佛事，虽然这些都是大作梦中佛事，水月道场，对不对？世间戏坛真实，对峙戏坛真实，各个为人戏坛真实，对不对？哪一件事情到这里为止是随便的？哪一件事情是随便的？哪一件事情不是真实义？什么叫真实义？不二所显的真如叫做真实义，离言法性，法无我性，真如叫做真实义。你们都会背，看不懂，废话，对不对？你会背那么多的法句，看不懂三西坛的相。这三西坛统称世俗地，世俗地有三种相：世间西坛相、对峙西坛相、各个为人西坛相。他为我们于今于波尔波罗蜜中现大神通智慧力故，诸人当知佛身无数，过诸世间，是吧？佛的法身如何尊贵，如何尊贵，是可贵的啊。而后啊，还剩半个小时，我们打算呢讲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啊，你说啊，这是这光看谁？因为这么多，很快可以过去。第十一是第一西坛的缘起。条目呢？条目呢？那个印顺导师把它讲成叫做把苦乐边另入中道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看过了受五欲乐嘛。他也看过了修禅定不得解脱，他也经历过六年苦行不得解脱，是不是？他当时在灵岩禅河洗澡的时候，他悟到一个道理，他说：我为什么要极苦边极乐边？于中绝对不是一个折中派浑烂中庸的思想，不是。中道思想是一个活脱脱不拘泥于相入真实义的智慧。以后我们底下第十六个条目会很大的篇幅来学习如何入第一义。可是第一义的缘起是什么？就是极苦边极乐边的思想，让他觉得我不能偏，因为偏即所执就不对。偏即所执在哪里取相呢？在依他起取相，依他起无自性，哪有相？依他起的相上怎么能够取得出苦边极苦边极乐边的偏执呢？一切相的二边值都取不到，因为他自信都无所有的，何来边呢？你懂意思吗？他的 body 他没有那个 core body， 没有一个核心的主体，主体都不可得了，何来边呢？自信无所有了，何来苦乐两边呢？何来长断？何来一义？何来生死？何来染尽一切边呢？ 光是洗澡洗出这种智慧，你会吗？不要说是佛陀那老人家，阿基米德洗澡就洗出了一个物理定律，你能吗？牛顿被苹果 K 到，他悟到了力吸引力，你能吗？对不对？但刚你弄不了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动量，什么叫 momentum， 什么叫动者恒动，静者恒静。我看都不然啊，动的会静，静的会动啊。因为你在摩擦力的法界，对不对？用分别心在过生活，你没有办法在有空气的摩擦力的法界去思维到真空法界的牛顿定律，你思维不到。你没有光速一样的思想，你根本悟不到相对论。乃至于现在呢，超光速的思想已经出来了，所依赖的条件改变了，你的整个知识系统都要跟着改变的。你所认为的思想是什么？回家放一缸水，想象泥莲禅河，泡一泡。有老师说泡澡会开悟了，我泡57岁了啦，我泡了57岁了，我特别爱泡温泉呐，经常也跑到那个乌来啊，那个开放泉，对不对？啊，穿了游泳裤在那边泡澡，可是很难开悟呢，对不对？后来才发现呢，原来有老师跑到哪里，跑到内洞。深山里面去啊，那个大石头的后面，我是听人家说的，他跑那里裤子一脱啊，有没有脱裤子我是不知道，衣服一脱就跑到里面跳下去是不是那样子才会比较容易开悟，我就不知道齁、哦、你们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呢走进内洞的时候还要脱鞋子，走那个石子路，哎呦呦哇呜、哦、你知道吗？走那种石子路很痛的呀，痛了半天，然后跳到澡里面去洗澡。疾苦边极乐边，悟中道实相。哦，原来是这样才能够开悟，光洗澡是很难开悟的呀，光洗澡是不行的呀。复痴有人因可堕者，或堕两边啊，或以无自故但求生乐，或为有为道故呢修着苦行啊。如是人等于第一中啊，思涅盘正道，佛欲拔此两边啊，令入众道，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这是为第一细谈，为说第一细谈而说缘起，说缘起啊。改天要不就内洞脱光脚走石子路啊，然后男生几捆杂包几捆跳下去泡一泡，要不要看能不能开悟，对不对？看能不能开悟。因为呢用想的你会很向往，哎呀那样可以开悟，你去做做看嘛。像我这种人就是这样，从小啊只要书本读的我都敢去做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我相信披一条被单可以当小飞侠，我只要抱一个塑胶桶我就可以潜水。我当时真的这样相信呢、啊、我当时在中和也不过是5岁而已啊，我们那个房子是2楼哦，我到跑到2楼顶哦，披一个自己以为小飞侠的毛巾哦，啪嗒就往下跳，卡到乌脆胸娘，没事，从小身体就比较柔软，但是呢，被告诫你再这样干的话，驱逐出境，不敢再玩了。真的什么东西都拿来玩一玩嘛。然后看到人家武侠小说，哦到深山可以去寻道，我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结果到对接去学 TM 听说那个学 TM 可以浮起来，我半天我也没有浮起来啊。后来会跳了，我现在会盘腿跳，改天表演一下，找个软垫的地方，腿双盘盘起来跳，你可以用两个膝盖站起来走路，你们会不会双盘哦？膝盖顶起来走路跳， but so what， 体力比较好而已嘛。那是神通吗？我看不是，那跟禅定一点关系也没有，知道吗？我突然悟到了四处飞刀那不玩了 就不玩了。可是有没有业障见到，我看还是很难的。对，你还是好好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还是要学习般若经。所以第十二个条目，分别二生供养的果报。好，前面既然讲过的三生嘛，三生分过两套，一套是一般凡夫看不到的受用生，就是法生跟报生，这是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得见是什么？我们一般所谓的变化生的五蕴嘛，老比丘相嘛。好，这两种生，一个是法生，一种是生生。底下我们看呢、啊，复次分别生生、法生。供养果报故，那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，我们何来谈供养？那谈当然谈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徒弟后的生生舍利。各位现在你到那个佛光山不是有舍利塔是吧？到很多地方到斯里兰卡也有佛子舍利，我们大法门寺地宫也有佛子舍利啊，这些都是佛陀的生生舍利，就是他活着的时候的那个人，然后呢徒弟以后呢，他舍利呢。被分身到啊，就被分到各地方去了，建了舍利塔。其实号称有佛舍利的舍利塔，全世界还不少。辗转被挖出来，又辗转到别的地方去供奉的，大有人在。这叫做生生舍利。所以你请在那个生生后面写舍利，然后呢法身后面也写舍利。那有人就问了，那什么叫法身舍利？有些塔也叫舍利塔，可是里面一点佛舍利也没有，可是它也叫舍利塔，为什么？装藏。把经啊装在里面。这个经要修过法的。比如说呢，你找一千人，千人僧。千人僧呢受供以后呢，大家共同供诵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然后呢我把这部经呢经卷呢藏在塔中。那个塔法身舍利塔。好，现在你眼前有两个塔。一个是佛子舍利，佛的生生舍利，一个是装藏。装布尔金的法身舍利塔，两塔在前面，佛在布尔金当中问你要供养哪一个。你如果只能够择其一的话，你选择哪一个？他说，阿难，汝等当抉择法身舍利供养功德果报千百万分之不及一。但并不是说生生舍利，因为他自己是说他自己嘛，所以他不会希望人家拜他的骨头嘛，也就是他的舍利嘛，所以他是谦虚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很尊贵的供养他。可是他告诉我们，他自己本人告诉我们，与其你去供养我的生生舍利，你不如去好好去做法的修行，懂意思吗？你要供养你自己的法身啊，你供养法身舍利不是供养别人啊，你真正在那个塔的面前绕三匝送完一部经，哪一部经送绕塔三周可以送得完的？心经没？对不对？心经没？对不对？绕三匝不用一匝，我绕完一匝大概就可以送好几遍。你看啊，在印度的塔是蛮大的，大陆那边的塔也是蛮大的，一个塔就建一个寺院，所以我们经常讲佛陀的寺院呢、啊。叫做塔院，有没有？塔院一塔就设一个寺院啊。最开始是只有塔，那在塔的旁边呢，盖很多僧人住的，那还要盖大雄宝殿来设外众，那慢慢寺院的规模才起来的。最开始在佛陀的时代是没有寺庙的建筑的，并没有啊。那他如去以后呢，才为他的生生舍利，后来呢，因为没有分到他的生生舍利，不得不也用法身舍利。可是佛既别到未来有这样的因缘，他说法供养为最，法身舍利的供养的因缘呢，殊胜，应当做这样子的抉择。如舍利塔品，舍利塔品在我们般若经当中的第十一卷第三十七品，各位注明一下，你们去抄啊，第十一卷第三十七品。舍利塔品。好，第十三个条目说毗跋致毗跋致相。那么其实这边呢说两个了哈。那么看好这边的条目是讲毗跋致毗跋致相啊，但是内文却说啊，复次欲说阿毗跋致阿毗跋致相，有没有？那这边是跟你讲什么呢？跟你讲要分别毗跋致，毗跋致就是退转，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，因为阿就是无的意思，毗跋致就是退转的意思。阿毗跋致就是 无退转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在阿毗跋致品里面呢，在哪里呢？注明一下啊，在卷十八第五十五品啊，卷十八第五十五品啊，里面呢就有为我们分别什么样子的形象功德是阿毗跋致，什么样子的功德是退转，什么样的功德是不退转啊，这是这一品当中所说的这样，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，各位去抄。那么前面那个第十二个条目呢，我上次白板上写过，是属于因为舍利塔品在信解般若里面，所以信解般若呢只举出了一个舍利塔品，表述龙树菩萨用舍利塔品来讲信解，跟你讲要信解什么，不是信解曾经有一个佛陀，后来他被屠毙了，他被装在深深舍利塔里面，那个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在信解般若这一分当中有那么多的品，可是龙树菩萨去挑什么法身舍利舍利塔品里面的玄义，要我们进行法的供养，这个是最殊胜的。那么在十相般若当中呢，龙树菩萨挑出了十三、十四、十五这三品三分。那十三条目呢在阿毗跋致品，然后呢十四个条目呢欲说魔幻魔味魔事，这个在我们的卷十五，各位标一下卷十五。第四十六品魔事品，第四十七品两不合合品，你们注明一下啊，在卷十五第四十六品叫魔事品啊，第四十七品叫做两不合合品。那这边呢广说很多的魔幻啊魔味啊，那个在内文当中又为魔幻，应该加个魔味，虚味的味，还有魔事，还有呢两不合合。魔幻就是所见的像，还有声音啊，魔味就是那个像，魔幻就是那个声音，魔事就是你遇到一些遭遇，遇到一些遭遇。跟你讲啦，魔其实是没有像的啦，它都是现我们熟悉的世间像，你喜欢什么它就现什么像。那还有一种是广义的，是属于魔事的，就叫两不合合。比如说呢，你是喜欢听理性论述的，却听说，哎，廖成林讲经很严谨，结果来听两点钟，伊拢在练消维，无影无假啊。后来就传说，这个人讲经哦，很插昏打磕，然后去礼拜五的班上，怎么这么严肃？我是来错班了吗？这个叫两不合合。后来这个人呢，都退了，不来上课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抱着期待。跟你看到那个人给的特质，嘿，没吧嘞，对不对？你要学空，却跑来讲假的人这边；你要去学假，就跑去讲空的那一边，对不对？啊，学空想学空想学假的人，跑到中道实相那里，两边骂，结果学空学假，一个边中道骂，一个也被中道骂，学空的也被中道骂，学假的也被中道骂，他被骂到，哇，学空学假，难道错了吗？于是呢，佛教界啊，争论就不停了。光只是空假中三系而已啊，就吵死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吵到我都不想学佛了。后来觉得，这样也是两不合合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佛教界应该要为你的想法跟期待而活？为什么佛教界的宗教现象应该依你的期待而存在？凭什么？I am nobody， 对不对？凭什么我想怎么样就该怎样？凭什么？你要怎样就怎样，不能怎样你能怎样？你硬要怎样就怎样就能怎样？这一切如果你硬要这样干的话，就两不合合，两不合合就是魔，就是魔，就干单的代际。哎呀！尤其是两不合合品，你去读了，感慨深刻，感慨深刻。回家有般若经的，我几品哪一品就跟你讲过了。好，今天主要跟各位要讲的是第十五，共法因缘受三乘记，请把法圈起来。前面已经跟你抉择过了嘛，分别二生供养以法身罪，对不对？那你学法的时候呢，又会有退转不退转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当然还是劝你要不退转嘛， 那不退转什么？不退转于学法嘛。你一定要生生世世遇到佛法，这才是最尊贵的生命。然后再来呢，跟你讲，哎呀，有各种的两不合合的模式因缘，叫你要回避。可是怎么回避呢？方法却简单的要命，却简单的要命，住无所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就能够远离两不合合跟模式因缘。他就问说，那地方请问是台北市几段几号？我说听说在杭州南路一段55号地下一楼第一教室，礼拜六的早上大智度论出品视野。我没有讲我自己很高贵，因为此处在学习般若经。只要什么地方学习般若经，那里在受三乘记，共法因缘受三乘记。复次为当来世人供养般若波罗蜜因缘故，又欲受三乘记别故。所以三乘记别叫做什么？共般若，是不是？共般若。那么呢，说是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他就责难了，他就责成安难，你什么经都不要给我忘记哈，是吧？那都可以忘记没有关系，但是这部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你不要给我忘记半个字。在我们本经当中啊，是经耳闻持品，我右下方最后一条，经耳闻持品第15卷。经耳闻持品第45品啊，第15卷经耳闻持品第45品中间有一段文是这一段，佛告阿难，我涅槃后此般若波罗蜜经当至南方，从南方至西方，后500岁中当至北方。南方指的是哪里啊？我们看地图哈，啊，有一本书你们可以去请，但是不要去请也不要关心哈。光宗法师所编的，光宗法师最后圆寂听说是在阿里山，他这个人是玄奘法师的信仰者，他这一生编了一个《大唐玄奘三藏传史汇编》啊，你这么厚啊，啊，是他一生传经译经求法的过程，然后里面呢，他附了有一页。我觉得这页地图很宝贵，我把它当作宝贝一样的收藏。玄奘法师整个从新庄新疆的美路啊去回来，然后呢到这个印度当地，他走遍了东南西北印啊，然后呢还包括他里面还写了法显意境的路啊，做比照。那你可以看到，的确就像经里面所说的一样，佛法的传播的确是这样啊，先到南方，南方是哪里？苏里兰卡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再到西方，就是整个印度的最西边。老实讲，为什么这样跑来跑去？因为要逃避回祸，就是回教的难。真的，就是一堆出家人，你知道吗？师父牵着小徒弟，徒弟抱着小沙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背上驮一堆金呢，沿路还要背金呢，因为会被人家抄走，金被抄走了，你不背下来，金就散失掉了。开玩笑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说啊，哎呀，我的法运呢，先要到南方，从南方直到西方，后500岁中当至北方，北方又有两个地方，北传之后呢，一个到藏地，一个到中原。长安啊，他说啊，就这样因缘，世中多有信法善男子善女人，种种花香璎珞床幡伎乐灯明珍宝，以财物供养，若自书，若教人书，若读诵，若听说，正一念修行广说。这边注明一下，你去查一下词条十法行，这边广说应该是瑜伽行派所标榜的四种法行，以法来供养。所以老师讲，入道资粮位，资粮位的正修行就是十法行。有人问我，资粮位的修行是什么？就是十法行，你把它都修满了。这边就是戒定慧文思修，都是安呢。以这种十法行来供养佛，世人已是因缘故呢，受种种世间乐啊，那么莫得最后啊，会得三乘的菩提，入无余涅槃。如是在等观诸品中因缘事故说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么在白板上呢，我就写了 这个我们17页啊，底下有没有第65个条目？有没有看到？就这一页，这一页讲义底下有没有第65条？那么他就举了拉莫德，拉莫德这个人是一个天主教神父，他用法文翻译《大智度论》翻译到34卷，也就是我们《大智度论》出品的范围。你看一个天主教神父哦，尽其一生哦，翻译《大智度论》哦，翻译《大智度论》，然后呢，它里面有一些词条。那么我就举经证哈，举了三部经证，一部是《放光波尔经》。《放光波尔经》呢，在大正藏第八册72页 A 栏啊上栏第十卷 V 就是 volume 就是卷数 ，T 就是大正藏啊，72 A 就是页 ，A 就是栏位 ，A 就是上栏 ，D 就是中栏 ，C 就是下栏。然后 V 呢就是卷数第十卷，然后他这边就简单了，先从南方到北方。也就是说会有南传佛法，会有北传佛法。那何谓南跟北呢？都以迦毗罗卫国王舍城的结集地分南北，这样了解吗？王舍城以南叫做南传，王舍城以北叫做北传。不然呢，你说啊，我往南走又往北走，又不是回到迦毗罗卫国吗？不是他的，你把迦毗罗卫国当做零，当做坐标零点啊，他往南就是南传，他往北就是北传，基本上两条路线，底下两个虽然讲的方向比较多，基本上也是南，南又分成三个南，东南南，东南南方跟西南，北呢又分成三个，西北、正北跟东北。你们不妨拿印度的地图跟中国大陆的地图来对照一下，对照一下，真的如此。那因为太像了哈，所以就有南传的比丘呢、学者呢就说：“哎呀，大乘非佛说，因为这个部经是你们自己写的。”所以你们是根据你们的后来的发展史自己栽赃写上去说啊，佛法是这样在传的啊。那问题是你找到最早的波尔经的传本啊，最早的波尔经的传本并不是在藏地，并不是在中国，而是在印度的石窟里面，是从印度的石窟里面起出来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到北传，还没有，那里的传本就已经有这段经文，你说呢？是吧？好，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也不争论啊。所以在这么多啊，尤其那一品呢、那一品叫东北方品，在那个大波尔经的第二会，在第四会呢，第四会呢是在第七卷，对不对？808B 啊，它第四会呢叫做总持品，那在第二会呢叫做东北方品啊。各位根据我上面白板上所写的这个页码哈、卷数啊，大正藏的第七册、第八册，你们去找啊，很宝贵，去看到这个过程。然后呢，每到一个地方啊。每到个地方呢，那里的佛弟子怎么去对待波尔经啊？怎么去对待波尔经？怎么去修行？怎么依教奉行？虽然已经入到了相法时代，可是他怎么去修行？然后到了北宋以后呢，正式进入末法时代，那么末法时代的人又怎么去对待波尔经？几乎末法你会看得到波尔经再也没有人学了，学的都是别的经，什么经都学，就是不学波尔经，很奇怪。相法时代还有人学，学的最有名的当然是道安，当然是道安。道安底下一门四大将，一门四大将用波尔经写出造论的僧造法师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呢，念佛的慧远和尚，都是很尊贵的传承啊，都是很尊贵的传承了、那这些传承呢、真的是你们去看看，真的是虽然传到中国，很多人说大乘非佛说了中国佛教史的传承思想，你们也去看看啊。我们今天是历史课跟地理课的最后一堂，而后开始要进到法义了。为什么要把历史课跟地理课摆在入法义之前，跟各位来这样子耳提面命，希望各位懂缘起，心生恭敬，用尊重法的态度学法，法才能够入心而不生执着。你不必为你自己还不是太懂的法就跟别人 fighting， 不需要。你把所有的传承、所有的文献大概都看遍了以后呢， 我期待各位每一个人都赶快入无争三昧，对不对？正中道实相，这个是关键因素。赶快把你的悲智心发下来，赶快上路，这个是关键因素，对不对？我继续当菩萨书童，赶鸭子上架，你们呢被我赶得虽然有点累啊，但是快上路好吗？啊，这是每一个我觉得愿意开讲般若经讲给别人听的人。老实讲，讲般若经不讨好。第一个，讲般若经动不动就骂人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般若经预测在他鼓掌里面。第二个，般若经太利，利到一法不利，真正不利文字的是般若经啊，你一个剑都立不住的呀。所以一切法之见的人在般若经面前毫无立锥之地。你如果要寻求自己有一个地位的话，你在般若经面前根本抬不头来，抬不起头来，很惨的，非常惨的。可是啊，话到第十五个条目，共法因缘受三乘记，只是共般若道，共般若道。下个礼拜请各位预习第十八页，一直到第24页。哇哦，这么长哦，这么长。你知道有老师在当时讲几次吗？我没有算过了，但是好歹也大概十几次啊。你问我要讲几次，看你们吧，你们投票决定好不好？你要五次、十次、15次、20次、35次、40次，你们开规格，我找资料，我可以找遍整部经，为四种西坛讲给各位听。精彩在这里，法义的核心在这里啊！我还会补充色大僧人的四种意趣、四种秘密，我还会补充玉切斯地论的六门理趣。如果大家欢喜的话呢，我们一起来岔开话题，学习理趣般若经第十分，那都是很精彩的东西啊！哎呀，学长，时间不够用，命不够长，我现在太老了。结果都这款话啦，我跟你讲啦，真正都这款话啦。啊，你逐天哦，你甘愿在坐啊，头壳空空安尼，读册啦，无你无思考的材料啦，啊，唔通读册尔啦，啊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啦？啊，就是读册啦，精神啦，宴坐啦，不是宴会哈。禅桌啊，桌上修啊，方便立缘修啊，读册修啊，读书好好修啊，都是修正你作意的因缘啊。真的，我们都是资粮位的人啊，十种法心要做足啦。十种法心是什么？这个礼拜给各位的，我以前抄写过好多次了哈。啊，不管是这一班的还是以前班上，我以前都写过的，你们去查查十种法心，你们去想想看，你怎么去实践十法行在你的生命境界里面。你说老师又来了，你最会出功课，我就是出功课没安暖，我又没有强求你要做，你不做就算了呗，对不对？你说哎，你又在威胁了，恐吓恫吓就是你，随便好不好？真的随便。